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欢迎大家再次收听喜乐灵城圣诞降临期的特辑。今天是我们第18天的默想，我们要开始第四周的主题，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了。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宣告，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礼物，这是多么美的一个祝福。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赞美您，因为你这样爱我们，深愿与我们同在，所以你主动舍弃了一切，从天而降，成为人的样式。今天神与我们同在了，哪怕在这个地上仍然有苦难、死亡、离别，但是只要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得胜有余。谢谢天父赐给我们如此大的厚礼，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以爱来回应。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开始来读我们本周的主题经文，马太福音的第一章22-23节。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要默想的内容是，以马内利究竟意味着什么？昨天正儿跟您分享了发生在1944年圣诞夜的那个真实的故事。当时欧洲的战局出现转折，纳粹德国的伟大崛起到了尽头，而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之后，对德军发起了反攻。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那一年的圣诞夜，当伊丽莎白收留了走迷路的几位美国大兵之后，忽然在她的门外又响起了敲门声。这一次敲门的不速之客，居然是德军的将士们。但是由于伊丽莎白收留所有的人，她要求当天晚上所有的士兵把他们的武器放在家门口，不得在家中起刀戈，每一个人都必须作为客人一起在家里面庆祝圣诞。她说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场恐怖的战争中寻求和平，分享这一顿不怎么丰盛的晚餐，让大家向神祈祷战争早日结束，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平安回到自己所爱并且爱自己的家人身边。当时早已经厌倦了这场恶战的士兵们开始暗自抹泪，暗暗地抽泣起来，双方的仇恨早已烟消云散，大家都意识到了在这个时刻，圣诞之夜，只有朋友，只有家人，并没有仇敌。 七名原本互相厮杀的士兵们在伊丽莎白的小木屋当中和谐平安地度过了圣诞夜。第二天，德国士兵告诉美国人自己的阵地，并且让美国人避开几个已经被他们所占领的城堡。几个人更是临时加工了一副担架，让美国的伤兵能够保存体力。双方在感谢了伊丽莎白母子之后，相互握手道别，朝着各自的阵地走去。很快，战争结束了。1958年，伊丽莎白的小儿子 Forrest 已经长大成人，他搬家到了美国夏威夷，重操旧业。在他朋友的鼓励下，他将这个真实的见证刊登了出来，当时引起了全国的轰动。95年，美国的电视台把这个做成了一个视频，在全美播放。不久后，就有一个养老院的人打电话告诉电视台，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名士兵。相隔半个世纪， Forrest 终于和其中的一位老兵再次相见，两人喜极而泣。而此外，又有另外一名老兵写信给了 Forrest， 他就是当天晚上在伊丽莎白那个温暖的小木屋里与美军共度圣诞夜的德军之一。已故的美国总统里根在纪念二战胜利的40周年演讲中，他就讲述了这个美丽的圣诞故事，鼓励国家与国家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宽恕和解。而当我们纪念每一个充满平安的圣诞夜的时候，其实真正的含义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了，神人从此因着他独生爱子的降世为人重新和好，有了人回到神面前和好的这一个机会。求主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平安夜，其实是因为有了第一个平安夜，我们如今才拥有了和平的机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解，必须建立在我们与神之间和好的这个基础之上。伊丽莎白只是一个平凡的德国母亲，然而在残酷的战争中，她有勇气直面恐惧，制止杀戮，保持人的尊严与慈悲。他的勇气就基于基督的爱的精神，源于人的恻隐之心。他在基督里面的爱心和他的善行超越了敌友的界限，超越了种族，超越了国家，也唤醒了敌我双方内心深处的那个隐藏的人性。正是这永不泯灭的神创造人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对爱和和平的渴望，才是真正珍贵的和平的最后保障。今天，当我们在思想圣诞真意的时候，让我们深深地感戴神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就是透过牺牲自己的爱子，使他降世为人，成就了神人之间的和平。本来我们永远不可能与神再次和好了，神人之间是永远的相隔，但是因着基督的降世，使以马内利成为一种现实，神与我们同在了。这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意味着爱，意味着和平，意味着真正的福音。当我们静静地思想圣诞恒久的意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除非爱才能够化解仇恨，除非平安才能够代替战争，除非宽恕才能够替代报复。靠着我们自己永远没有办法胜过我们里面的罪所带来的死亡、恐惧、忧伤、孤独。但是今天，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了，以马内利真正的荫庇我们，使我们活在一种极大的平安和夺不走的满足中。愿神体恤我们每一个大人和孩子的软弱，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在这个圣诞夜丰丰富富地去体会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这份平安。 们一起来祷告。以马内利，我们称颂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以至于我们不再惧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再也不与神为敌。求你帮助我们心被恩感，常常充满恩慈和怜悯，温柔以待这个以恶来对我们的世界，帮助我们以善胜恶，帮助我们用爱来化解冤仇。愿神激励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成长。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与我们同在了，对您意味着什么呢？第二，如果神与你同在，你还需要害怕，还会孤单吗？但愿借着家庭的讨论，能够让我们对圣诞的真意有更深刻的体会。今天开始呢，我们有个全新的任务，就是制作全家的首映圣诞花环。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召集全家人制作圣诞首映花环，可以开会决定是用每个人的双手还是每个人出一只手来做这个圣诞的花环。大家会看到我们可以挂在大门上，或者是挂在客厅里面做装饰。每个人的手掌上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水彩的颜色，大部分人呢会选择同一种颜色，或者是绿色，或者是红色，用圣诞的主色调，然后直接将涂料涂在手掌上，将全家人的手印依次按在帆布上面，指头向外，掌根向内，以每一个掌根作为花的内心，然后用手掌向外，就好像一个向日葵一样的依次排开，像这样依次印出来，直到完成整个花环为止。我们需要的材料就是一大张的油画纸或者是帆布纸，水彩的颜料，还有画笔。如果您全家制作出这个美好的圣诞花环，想要与我们分享的话呢，就请您拍照，然后发送信息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分享您的喜乐。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家圣诞特别节目，我心灵有空处为你。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已经进入我们最后的圣诞周，而明天就是平安夜了。我们相信最近这系列的2025圣诞行动已经带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一些思考，希望透过过去的信息还有未来这三天的信息， 我们更深的去进入到一个专注在圣诞真意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态度和决定当中。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一个怎么样才能够既简化又能够专注的在基督降生的这个永恒意义之上，避免这个世俗和物质的主义来夺走我们在这一个季节的一个专注度。正而在这里并不是提倡所谓的极简主义，因为这极简主义本来不是我们信仰当中的一个核心的概念，它其实是后现代的一个艺术设计在建筑方面首先所提出来的一种方式和风格。可以说呢，它本身是含有一定的哲学思考的，但是和我们平常基督徒所说的简简单单的生活，单纯的去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但今天呢，正儿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一个圣诞季，我们怎么样可以简化我们的生活，但是同时呢，却又有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专注。当然正儿不得不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所说的简化的生活和极简主义是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刚刚正儿分享了，极简主义它是强调简单性还有功能性的一种哲学的思考和风格，它其实是出现在20世纪中期的这种我刚刚说过的艺术设计还有这个建筑设计的领域，最后呢又延伸到我们的生活方式啊、音乐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文的领域当中。而这个极简主义它本身是强调说要提倡除去多余的一切的装饰，然后呢专注于形式或者是材料或者视觉的冲击和空间等等。它本来是一种建筑上的概念，但是后来呢就延伸到了生活的方式啊、生活的态度啊，特别是强调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一种不要去受旁边的人和文化影响的一种自己选择的流行的文化。所以很特别啊，它本身是希望不要受他人的影响，但是却又形成了一种流行的文化。当然我们平常所说的我们简单的去信靠神，过简单的生活，然后单单的去爱他，和这个极简主义里面所说的简单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不是说圣诞节不要有装饰，不要有那一些仪式感，不要有这些比如说我们昨天或者前天的节目当中所说的圣诞树啊、蜡烛啊、香气啊等等这些，因为从极简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衡量标准里面，所有这些都会显得是多余的。因此我们今天所说的简化呢，其实强调的是除去那些不必要的事物或者是物质对我们的整个庆祝圣诞的一种影响。所以我们今天强调的绝对不是极简主义所说的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一个选择，而是以神为中心，然后把那些不必要的、多余的、会导致我们分心的这些东西，把它全部都放下，然后聚焦在真正重要的事物和圣诞真正重要的意义之上。因此呢，它本身和这一个仪式感是不冲突的。我们既可以有仪式感，但是呢，也可以有简化和专注的一种态度。这就是正儿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的。到底在这个圣诞节，我们怎么样可以避免物质主义或者是这个世界的世俗对圣诞的理解来冲击我们、影响我们，而最终可以让我们专注于基督降生的这个永恒意义里面。那首先第一个可以简化的呢，就是准备礼物了。我的三个孩子都知道，感恩节之后呢，妈妈就会进行圣诞节的一个采买。那因为一年到头，平常我非常少去购物，去进行一些不必要的消费。 但是预备圣诞礼物一直是珍儿觉得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因此呢真的也非常的烧脑。你要给家人、朋友、同工、所爱的人、平常你感恩的人，一些在你的生命当中非常非常的祝福你的这些同工、朋友、弟兄姐妹都要预备礼物。因此呢这整个过程就显得又冗长又繁琐。最后珍儿发现啊，其实真正的一个有意义的送礼物的方式是要选择对对方生命有意义的，并且能够荣耀神的，同时又能够表达你爱心的礼物。不是贵，不是看起来很 fancy 很绚烂很夺目就是一个好的礼物，而是你在每一个礼物的选择上面能够彰显你的用心，但同时呢又避免因为你需要预备这些礼物带给你物质上的、经济上的一些压力和不必要的一种分散注意力的影响。因为我们非常的容易在一个到处打折的季节里面就看花了眼睛，然后呢你也会因为一年到头只有这样的一次机会去血拼，所以呢你可能就本来有一个预算，结果你一到商场之后这个预算就超支了，反而呢达不到这个送礼的效果，因为可能你买的东西并不一定是别人需要，并不一定是别人喜欢的。所以后来呢珍儿就立了这样的一个规矩，我们家呢会让每一个人在圣诞节之前呢去写出三件东西。一个呢就是你需要的，那你真的非常的需要，比如说衣物啊、学习用品啊、生活用品啊，这是你需要的。第二个呢就是你想要的，你特别心里面渴望，但平常你知道他要花一些钱，或者父母亲呢没有给你买，但是你心里面一直心心念念特别想要的。那我们会给孩子一个上限啊，就是多少钱之内的他们可以写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件属灵的，就是与圣诞、与信仰、与你自己的生命成长有关的，很有可能是一本属灵的书籍，或者是一些灵修的材料，或者是印着经文的一些小礼品啊等等的。那这个是整个礼物的重点。所以这三样的礼物呢让孩子们写好之后，也让他们选择说哪一样他们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排在之前的。那当然在我们预备礼物的过程当中呢，也让每一个人可以根据他自己对对方的一个认知去精心的挑选一件让对方觉得很被爱、很被温暖的礼物。所以在我们互送礼物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让孩子们既得到一件自己想要的，又得到一件自己需要的，同时呢得到一件属灵的这一个礼物，让他们能够强化他们与神之间的这个关系。除此之外呢我们就不会大买特买，因为要知道这本来是一个纪念救主降生的日子，礼物呢是我们彼此表达爱意、彼此祝福的一个过程，但它绝对不是一个圣诞最重要的部分，它只是圣诞的一个传统，或者是家庭用于表达爱的一个方式，它并不能够替代或者甚至是喧宾夺主的把整个圣诞最重要的意义给稀释了或者是忽略了。所以正儿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爸爸妈妈们，要有智慧的去预备圣诞的礼物，把这三样东西列入到你们考虑范围之内，然后呢所有其他不必要的一些血拼啊、看着大降价让你眼花缭乱的这一种物质上的诱惑呢，你就可以暂且放下。这就是一种简化和专注的一个态度。当然除了这一个礼物的简化之外呢，我们也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来自制礼物，哪怕是一个蛋糕、一个晚宴、一件手工艺品，或者是一个自制的圣诞卡， 我们常常会花时间来自制。那因为我的老二呢，他有一个手工艺作坊，叫做 Crafting for Christ， 就是为了基督的手工作坊。那每一年的圣诞节呢，我们都会制作好多的手工艺品去义卖，为了在年底支持一些福音机构，包括我们自己的团队。那孩子们呢，也为他们自己明年的短宣来做一些义卖的活动。因此在制作这些手工艺品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制作一些圣诞树的挂件啊，或者有经文的一些饰品啊，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能够带给对方圣诞真意的任何的一些小小的手工艺品和装饰。那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们花心思了，付上代价了，表达爱意了，另外一方面我们就节省了很多的开销。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尤其是如果你面对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小组这么多的人，然后家也是一个很大的家庭，你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巨细靡遗的用金钱去买一个礼物的话，那自制礼物绝对是一个上佳的选择。那这个自制礼物的过程呢，珍儿自己深有体会，就是因为我们花时间，它反而也成为了我们圣诞节的一个专注圣诞真意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前几年就在石头上，在树木上，在纸板上面画第一个圣诞之夜的这个马槽的那个图景，那在勾勒的画的涂色的写字的过程当中，珍儿也深深的一次一次的被我们制作的这个艺术品的一个展现带回到第一个圣诞夜，心被恩感。所以这同样的也是一种专注的一个过程。所以在你没有那么多钱财去购买礼物的时候呢，自制礼物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爱心的表达。它不仅增添了情感的价值，非物质的这种价值，也让你的礼物成为你自己个人的祝福，也成为接到你礼物的人的一个非常贴心的爱的祝福。
当我累到不能动的时候，当我走到双脚已不然的我，你总触摸我那颤动的手，让我带着笑容抬起头。当我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很想说现在活得很寂寞，你的温柔让我真的好感动，给我新的力量向前走。你是我心中的光，再黑的夜我也不怕，我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因为你给我一份深深激动我的爱，让我不再怀疑自己，自暴自弃。你是我脚前的灯，照亮我明天的路，让我走上光明的道路。接受这份